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七章，今天我们就读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第五节，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现在城墙已经造好了，可以开始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城，但是居民是何等的稀少，房屋也还没有建造。一般建正常的程序是先要有人愿意搬进城里居住，他们认定了地点，然后再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喜好来建造房屋。现在城墙建好了，可是城中的居民稀少，居民在哪里呢？我们一定要摸着尼希米伤感的心，为着神的城的荒凉而感慨。就当尼希米伤心感慨的时候，神就感动了他的心，神给了他一个属天的启示，让他知道该怎么样做，就是要照着家谱来计算，来招聚贵胄、官长、百姓。因为一个城的建立需要各城的人士，也需要有各种专业的人士，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当时以斯拉有归回人的家谱，就从那个谱系来招聚人。尼希米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就找了第一次回归的家谱。接下来从第六节一直到73节，总共68节的篇幅，几乎重复了以斯拉记第二章全章的经文。请注意，我没有说完全重复，我是说几乎重复。如果你有习惯找不同的解经书，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说这一段是重复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而其中有一些数字上的差异，他们经常就把它归咎于抄写错误。我个人是不接受这种说法的，因为旧约的文士抄写圣经是何等神圣的工作，他们通常都会先洁净自己，静下心来，然后一丝不苟的抄写。若说偶尔抄错一个数字或者合理，但是如果你仔细比对以斯拉记第二章和这里从第六节到73节的记录，你会发觉只有21个数字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有一半是不一样的，这绝不可能是抄写错误。我虽然不敢说我完全明白背后的原因和属灵的含义，但是我愿意寻求，盼望圣徒们也能够和我一起向神祷告，求神赐下亮光。在进入详细考究这两处记载不同的地方之前，我们要先问为什么圣灵感动以斯拉和尼希米用68节的篇幅记载同一件事。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抄写经书是非常的昂贵，因此圣经的遣词用字都非常的精准。而在犹太古籍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是一本书，为什么在这一卷书中会有两章的经文是这么的相似？以斯拉记第二章记载了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总共有42,360个犹太人，他们放弃了在巴比伦安逸富裕的生活，回到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当时还是一片废墟，他们愿意回到那里重新开始。这些人的确值得纪念，因此把他们的族谱记载下来非常合理。但是尼希米在90几年之后带领第三次的回归，他为什么要重复记载第一次回归之人的族谱呢？ 另外，以斯拉在主前458年或者80年之后带领第二次的回归，当时他带领了1500个男丁以及他们的家庭回到了耶路撒冷，人数不多，不到第一次回归的十分之一。那在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为什么不记载第一次回归之人的族谱呢？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第三次回归要记载族谱，而第二次不需要记载？其实这中间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这和他们回归的使命和任务是有关的。第一次回归是要重建祭坛，重建圣殿，开始向神的献祭和敬拜。而做这件事，你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你一旦回来了，你就享有一个特别的权利，你可以献祭，你可以敬拜。根据你有的权利，你也要负一个特别的责任，因为这是连于权利和责任的，因此必须非常清楚，他们的名字全部记在册上。第二次回归主要的目的是要恢复圣言，恢复神的话，让神的话规律人的生活，好建立属灵的品格，享受神的话，让生命能够成长。这不需要回到耶路撒冷，你留在被掳之地，只要你专心爱主，愿意自己分别出来，在主的话上追求和劳苦，你也可以带下来生命的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能够在巴比伦找到以斯拉，神能够在苏珊找到尼西米。所以不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成长，都可以建立属灵的品格。而第三次归回的使命和任务是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要建这个城，你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你要建造城墙，你要在城内建造房屋，你要生活在这个城里面。因此相对的，你有特别的权利，你可以居住，和神的子民住在一起，和神的子民一同到圣殿去献祭和敬拜。同时相对着，你也有应该尽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纯粹讲到生命的成长，属灵品格的建立，你在哪里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要成为神的见证，你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族谱就确定了这个人血统的纯正，有了族谱，你才能够有份于耶路撒冷城的献祭敬拜，你也才有权利能够住在城里面生活，你也才能够被建造成为神的见证。而另外一面呢，你在哪里你都可以享受主的话，你在哪里你都能够建立属灵的品格。在教会时代里，你看到有一些圣徒喜欢在不同的教会之中游走，哪里有好的讲道他就去听，哪里有好的敬拜他就去参加。这对于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品格的建立当然有帮助，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成为神的见证。总有一天，当你生命成熟了，你老练了，像以斯拉一样，或像尼西米一样，神就要呼召你回耶路撒冷，也就是回到合神心意的地方，和一群有同样意向的圣徒一起建造城墙，一起建造耶路撒冷，在一起生活，一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相信尼西米一定有这样的启示和意象。在尼西米记第三章，当他分配建造城墙的工作时，如果你仔细去算，他是从阳门开始，以逆时钟方向绕着城墙，最后又回到阳门。他把城墙分成42段，而每一段交给一组人去修建。为什么分成42段？42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相信尼西米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一定是回到以斯拉的记载，也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族谱。我们回顾一下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从第三节到19节记载着19个回归的家族，而从20节到35节，如果你仔细算，总共有16组人，主要是以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来分的。 大部分是一个城市一组，但有些地方是好几个城市的人合成一组。总之那里有16组的人。接着从30节到39节，我们看记载了四个祭司的家族。从40节到42节，我们看到有三组利未人是根据他们的功用来分的，有在圣殿服侍的，有看门的，有唱歌的。接着从43节到57节记载的是尼提宁人或者是殿役和所罗门的仆人，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他们愿意在神的殿中服侍，做一些粗重的工作。以斯拉把这些人归为一组。最后从59节到60节，那里我们看到有几家人他们是谱系不清楚的，以斯拉把他们归为一组人。如果你把这些全部加起来，正好是42组人。尼希米非常尊重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也就照着以斯拉当时分组的情形，把城墙分成42段。如果你仔细看这42组的数字，有的人数众多，有2000人，有3000多人，有的人数很少，不到100人。如果就这么分，是不是不公平，劳逸不平衡？但尼希米看到的是特权的那一部分，这些回来的人虽然他们人数少，他们毕竟回来了，他们这个家族在神的城里要有一席之地。尼希米是看到将来那属天的赏赐，因此他把城分成42段，之后再让他们自愿性的去彼此帮补，能力多的就多做一些，能力不够的就接受别人的帮助。因此在第三章的记载里又看到有一些人是修造完了又修造一段又修造一段。尼希米把握的原则非常好，一开始分工是根据以前的历史记录，因此把它分成42段。真正开始新宫建造的时候，尼希米一直在场，他观察，他调整，他重新分配。尤其在他们建造的过程中还遭受仇敌挤迫的攻击，甚至于在犹太内部还有人与仇敌勾结，尼希米都看在眼里。但尼希米还不做审判，他只是把各样的情形祷告在神面前，因为他知道城墙盖好之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召集人回到耶路撒冷居住，并且重新盖造房屋，建造这个城市。怎么样找人呢？他就回到第一次回归记载的族谱，他把它记在七章第六节到70节，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只把最大的不同点指出来，至于细节以后的几天我们再慢慢细读。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那里记载的有42组人，也就是有42个数字，而到尼希米记第七章只剩下40组人。其中第六节到24节记载的还是同样的17个家族，而从25节到38节记载着住在不同城市的人又从16组人变成14组人。其中26节伯利恒和伊托法人本来是分开的两组数字，到这里变成合在一起，共188人。另外在33节和34节中间，就是在别的尼波人和别的以兰子孙中间，本来还插着莫比人，也就是以斯拉记二章30节，这一个城的人都消失了。莫比这个城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靠近雅斯图人住的城市，或许这个城的人全部失去了。接下来39节到42节记载四个祭司家族，43节到45节记载三组利未人按着不同功用来分，46到62记载尼提宁人和所罗门的仆人，而61到62记载族谱不明的人，这些都和以斯拉记第二章一样。或许尼提宁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有一些家族消失了，因此他在写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调整，因为第七章的目的要从这些人当中找出一些人来让他们住回到耶路撒冷城来。不过有一些人流失这件事 不仅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慨，他们的先祖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放下了在巴比伦安逸富裕的生活，愿意回到犹大地。没想到过了90几年，居然整个家族都不见了。本来在以斯拉记第二章，他们的名字都是记在纪念册上的，而现在被涂抹了。这不禁让我想到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给撒迪教会的那封信，3章5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换句话说，在这个教会里如果不得胜的话，他们的名字要暂时从生命册被涂抹，因为得胜是关乎赏赐。因此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是怎么样领受的，是怎么样听见的，我们要遵守，要悔改，这对我们众人都是很好的提醒。我们都来祷告。主啊，你的心意是要教会成为你的见证，在地上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已经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能成为神的儿女，能定时的到神的家中向神敬拜和赞美。但你不要我们停在那里，我们继续往前，读读你的话，遵守你的话，让你的话来规律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属灵的品格。但你还要我们不停在那里，还要继续往前，要与教会中的圣徒有一个实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只是在主日的敬拜，更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一同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够不上你的标准，因此求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在每一个人不够的地方，求你添加信心，帮助我们每个人越过自己的难处，而我们的成长也就是教会的建造，让教会的见证越来越明亮。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